合。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刚跟爱人通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说我在台中，在市政府，
是
不晓得什么事情，然后就紧接着你说有多可爱，他说他们都说我皮肤好棒哦，
哎呀，一定有擦矿物隔离霜了，
他当场
推销
他讲他们都说我皮肤好棒哦，所以我就在讲给他们听啊，这就是这个台北那个正生的秋华小姐他们公司的产品，我说你现在在帮我们做广告。
艾伦姐是不是从包包把隔离霜拿出来
然后擦在脸上嘛，人家夸奖她皮肤那么好，
是
结果她就讲了，她说对，我是要邀约她礼拜四一起吃饭，这个礼拜四一起吃饭的因素就是因为Steve 本来是
他不是受伤了吗，
24号要来嘛，来我家住嘛，
对啊，
结果呢受伤我就当场就赶快订
哦，已经订
砖窑，
对对对，
好难订得到啊！我就已经是一个月前就订了，结果订在就是礼拜四嘛，结果没想到他先到韩国，我就受伤，因为肋骨有一点裂掉，裂了6根，
对，
所以回到夏威夷去治疗，就这样，所以他不能来台湾了，所以我就好难订的这餐厅怎么办呢？所以呢，当然是最亲爱的朋友我就邀约了所以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讲24号晚上一起吃晚饭，把时间留下来哦，他说这么棒，好好好，然后他说我就不跟你多说，我现在马上要演讲，他现在在台中是要演讲，演讲我一直跟听众朋友说我们空中学堂我准备就是说把艾伦也纳入在我们空中学堂的这个成员之一哦，我们大概都邀请的大概都是演讲家，不然就是这个学校的班主任这样系主任，大部分是系主任，要不然就是副校长来接受访问比较多，空中学堂是这样的内容。现在我也想把艾伦呢邀约
对
到我们节目当中参加我们的空中学堂因为他到处演讲很忙在别人的面前当场讲说我就是差的就是现在打电话正声广播公司秋华小姐他们家的产品矿物隔离霜，
是
他就这样比给人家看，我现在比给他们看就是擦你们的隔离霜，我当场都想笑，我说拜托你用这样的做广告方式，哎呀我真不好意思
活广告带着我们的商品到处跑，
对呀、
他前天才拿钱给我前天我们有见面，
是
礼拜天我们一起到基隆，然后去这港务局上面吃饭，然后先去哪里我们先去看，还拍了那个港务在港务局上面拍了一条很大的船，
对，超大，
我节目中昨天讲的时候这个
阿富说知道那一场
马上就点进去搜寻了解到这一艘船是从哪里来啊，昨天都有讲都有讲，很难得看得到那么大的一艘船，好，那这个我们先去是去哪里， 喵喵
喵喵
喵喵，
而且那时候在下个小雨，然后最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天晴 了，雨过天晴。
嗯，
不过还有下小雨的时候，它有搭棚，然后没有光刮风，也是在那边享受雨中奇景啊。
对呀、啊，还不错，还不错。讲到吃饭才是更是幸运，待会儿再聊，好不好？
好，
好，好，先跟听众朋友说啊，我们活动真的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现在很紧张，听众朋友，因为我好担心啊、我在订的那个有在订哦，第一天发现怎么会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我就很紧张，
嗯，
所以我马上就赶快再下订单，结果呢到现在还没给我消息。再下的就是包包的订单跟眼镜的订单，
嗯，
因为眼镜每一个人进去都觉得棒呆了，
对，
多了一条链子，
嗯，
链子跟镜框是一样的，是金色的，
嗯，
而且它的金有少许偏这个玫瑰金，
嗯，
好、哦，然后呢，款式是两眼镜尾是往上的，
嗯，
等于有一点凤眼的那种感觉，
嗯，
哦，我就正在找这样的镜框，
是，
我自己都要留两只了，
嗯，
我好害怕被全部都扫光了，所以应该今天就会有消息，
嗯，
但是呢，这两三天简直不得了，
嗯，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我真的很开心，
嗯，
谢谢听众朋友，你们这么的热烈的喜欢我们的产品跟礼物，我真的很开心，
嗯，
谢谢，认同我就对了，
对，没错，
嗯，好，那最重要的，刚刚文化到公司，我们燕玲接了一通电话，不是接这通电话，她在外面，
嗯，
丽人屋，
嗯，
然后呢，我是要找她的，这电话一拿起来呢，她就跟我讲说，我等一下打给你，因为现在有两个客人，
嗯，
啊，我现在在接，跟客人接触，
是，
所以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姑姑。我说好，等到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她打来就跟我说，她说刚刚有一个听众，
嗯，
的女儿，来了解我们的保养品的产品，
也想订产品，
对，等一下再讲给你听，
好，
说这个女儿有多么的孝顺，
嗯，
好，先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第一首歌曲是《风的颜色》，
是的，
这也是动画的主题曲嘛，
是迪士尼常会播。
对，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Colors of the Wind》啊，翻成中文是《风的颜色》，这是在1995年动画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哦。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由美国女歌手凡妮莎·威廉斯所演唱。那这个歌的歌词呢，它强调万物皆有灵性，它呼吁我们人跟自然呢要和谐共处，对，传达出我们自然跟文化彼此尊重的这样子的寓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是，好棒，风的颜色。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But if you walk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 you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ask the grinning buckhead why he grinned?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From the hidden pine trails of the forest, you taste the sun sweet berries of the earth. Come rolling up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Never wonder what they were. others. Every man and the other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hoop that never ends.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quarter moon, or let the eagle tell you where he's been?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s?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rain? If you cut it down, then you'll never know. And you'll never hear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quarter moon. For whether we're white or copper skin, we need to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To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All you own is earth and chains. You can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风的颜色好好听哦，我整个人都已经陶醉了。
嗯，我好喜欢这首歌。
我也喜欢，
我小时候会跟着这首歌一起唱。
真的，
顺便学英文。
好棒好棒。好啊，我要讲的就是刚燕玲跟我讲说你知道有一位我们听众的这个女儿来了解我们的保养品的产品。她说通常都是妈妈买的吃的东西，倒是比较少这个买保养品哦。所以呢她要来了解保养品，妈妈常常都会讲说她几个朋友都有在用我们的保养品，皮肤真的很棒。但是妈妈就是舍不得，
是
只有跟我一起两个人都是用你们的保湿。所以呢其他的她都舍不得买。所以这一次的母亲节她准备要偷偷买送给妈妈。这样子她说我妈妈跟你们订的东西她很忠实，胶原蛋白优固力跟你
是
跟这个优尼士是一定会买的。
对，
而且我也跟着享受这个胶原蛋白。然后呢其他他都舍不得，
是
漂亮他都舍不得。他都又爱运动哦，
对，
都早晨会出去跑步哦，会运动哦，
是，
但是呢只有用保湿，所以我他说我想买整套给他，给妈妈今年的母亲节这样子，来进一步了解。
对，
了解。然后呢就因为我们推出了那一天的隔天就是礼拜六，我们礼拜五推出我们的活动，
是
礼拜六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不用上班，来帮我看一下，看一下你认为这三四样，其他的东西我都认识我都了解，但是呢新的这三样包包还有眼镜，还有围巾，他说围巾我不适合，
是
齁，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所以呢粉红色的我比较不适合，你应该要，因为很好看，他就跟他女儿讲说很好看，
对，
很透很漂亮，丝巾
是
齁，他说很好看，但是呢就订一条给你，但是呢另外眼镜我需不需要
两副，
要两副，他就问他我需不需要两副，但是包包我也想要，他就讲
哎呀
就问他女儿，
没关系我们商品很多啦，绝对 OK 的。
对，但是呢他就在讲这些，但是女儿就觉得说你只有买的都是吃的东西，都没有买保养品，但我们的这个有条件的，
对啊，都有一些要搭保养品啊，
对，
是有条件一定要有保养品啊，
对，
他就说那我就是买保湿啊，我们两个人一起用啊，就这样子。女儿就觉得说妈妈是舍不得亲自到我们店里来，然后来了解一下，因为她没时间听我们节目，因为她在上班，所以亲自来利用中午的时间就是吃饭时间跑过来，然后来赶快了解我的产品，所以燕玲就一一的介绍给她。 了解到说我们的爱迪是有美白，爱迪是有这个提拉，有眼胶，保湿他们有在用，
还有矿物隔离霜，
矿物隔离霜，这样子讲给他听，矿物隔离霜不能讲太多，
也快缺货，什么都缺货啊，
因为没想到会这几天会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天气变
太阳出来，
对，很热，太阳出来，矿物隔离霜一定要擦，好好保护自己的皮肤，
最重要，我们是天然的，
对，
天然的矿物做的，
秋姐，我觉得她女儿很棒我觉得送母亲节礼物真的送最好的就是送健康，让妈妈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可是妈妈，我觉得她很会选选了让自己能够漂亮，也懂得爱自己的一个方法。对，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对对对，我觉得是好棒，
好棒，真的。人家说拥有孝顺的心，垃圾也会变黄金，这一点都没错。
对，
真的，真的，你这么孝顺的一颗心
是。
比什么都重要，
对，
不是礼物的多啊、这个贵与啊、怎么讲，
对，贵重啊、
不是，是你的那颗心，我觉得很棒，
是
好，听到我们燕玲跟我讲这件事情，而且是个年轻的女孩，顶多三十来岁，你知道吧，
是，
她说我、年轻的女生来我们店里的不多，所以说看到有年轻的女生来买东西，她就说赶快要告诉我姑姑，我们的产品现在年龄层有
下降，
有年
应该都拓广了，
拓广了，有年轻人来了，好棒，好，你们聊什么？
好，现在的人之人呢，出国几率很高啊，那台湾人最喜欢去哪里？就是日本。日本是首选嘛，除了之前呢这个日币大跌嘛，大家觉得去那边挺划，然后再来呢，虽然说我们跟日本人的言语是不通的，可是汉字原则上看啊一知半解，然后再来就是他对我们台湾人都挺亲切的，然后干净，很符合我们台湾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日本通常都成为我们台湾人的首选。不过呢，毕竟他与国家之间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啊、不要讲国家了，光是我们不同的县市有的时候生活习惯都会差蛮多的哦。那我在网络上看到最近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说有一些啊我们台湾人呢很习惯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呢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啊会其实有一点冒犯跟没有礼貌，所以既然呢、你去人家的国家，强龙不压地头蛇啊，
对，
不要说啊我就这样生活啊啊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们到了人家的土地，我们就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
对，
我就讲一些他们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也有一些是他们其实觉得很不好的，第一个就是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这个在台湾我确实是蛮容易发现这种情况的秋花姐可能比较没有，因为那个你必须常常在上走，而且呢现在在台湾是越来越夸张，我就遇过很多年轻人是在什么时候停下来，是在坐那个手扶梯，他等到手扶梯已经到最后一阶以后，他直接停在那个出口路口，
我也有遇过，
对，然后后面的人就赶快闪啊，因为那个电梯还一直在往下走嘛，就是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就觉得有一个简讯或者是什么我就要赶快看，他完全不在乎旁边的人怎么想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台湾人呢、就是越活得越孤独嘛，自我吧，不太会去想旁边的人怎么想他真的是完全不回头，但是呢这在日本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行为，而且很没有礼貌，因为日本人其实压力挺大的，他们很注重旁边的人怎么想
的感受，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日本人其实不喜欢麻烦人，他们觉得有什么事情我就是把我自己照顾好，
然后独来独往，因为他们邻居也不太来往，
对，同样反过来你也别麻烦我，我之前有朋友的孩子就是他在日本然后得到了新冠，然后他在得到新冠的这就是关在房间的这时候啊，是要管制的时候，这一个礼拜没有人来问候过他，连他公司上班的同事通通都没有，大家觉得你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
所以他就你可以的，
对，就是你可以，对，你不要烦我，我也不要你，然后他就，但是也造成了日本人他们有一种独立生活的坚强，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边吃边走边吃， 台湾人是非常习惯，因为可能是夜市文化啦，
是
啊，就是这样觉得啊很过瘾。但是我们从小老师就教我们不要边走边吃啊，这样子不好。那同样的，你会发现边走边吃其实一定会掉东西。那掉的这东西哦，其实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街道。如果你在晚上，晚上到清晨这一段时间呐、啊，你去那些热闹的街道，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一堆的各式各样的生物会跑出来。
当然
对，因为没有人了，然后他们就会找你这些早上掉在路上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蟑螂最有趣，
好恐怖，
蟑螂会去爆烟蒂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烟蒂干嘛，反正他们会爆了烟蒂就往那个下水道跑啊、所以呢你都在滋养他们啊，所以呢卫生习惯就会变得不好。他觉得哎，我没有，我都有注意你的小屑屑啊，其实难逃的啊。那再来呢是什么，就是搭电车的时候大背包背在后头啊，这个在台湾的捷运已经在推广了嘛，就是把它拿在前面。
对
啊，为什么？那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前面跟后面都一样会占据距离啊，为什么不能背后面要背前面？这就跟我们人有关了。我们人有所谓的安全距离。如果佳玉好了，佳玉是美女啊，可能从小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啊。有一些人可能会靠近你，可是他靠近你的身后，原则上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你可能就会觉得 OK 安全。可是如果他已经靠近你，你可以感觉到他呼吸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不安全？
会。
好，那你再反过来，如果他面对着你，靠近你到一个拳头距离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压迫了？
已经恐怖。
对，所以其实背部啊，如果你背在前面，是我们人跟人本来就会保持的距离。
对，
所以那个空间其实不会造成浪费。可是后面你等于你就是刻意维持了一个不必要的空间。所以为什么在大家现在就理解背包背前面跟背后面为什么在空间上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哈、对。
那再来就是穿拖鞋逛百货。
啊、好像是耶。
对，而且现在台湾人其实越来越随性。
对
啊，那一天看到
自在就好，就
看到朋友什么带着那个卷发啊，
对，
穿着内衣啊汗衫啊、就去。那在日本人觉得这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啊、所以在日本的时候不要觉得度假
啊，有不同的文化。
对，
是。
那最后两个，一个就是在餐厅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还在滑手机。因为日本人很讲究礼貌，他们觉得这是不可，他不会触犯到他们，因为跟他们无关。他们只会觉得你不可思议，你们两个是不是仇人啊、怎么都不说话、在那边滑手机。那最后一个就是吃饭吃的跟打仗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就消费者啊，我出钱我最大啊，弄得乱七八糟，反正有人会收啊。可是在日本你会发现，他们只要一有一点点小脏乱，自己就会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然后最后对自己也会把它整理好，把它收好。所以这是民情的不同。但是同样你在日本用餐的时候，就不要把你在台湾的坏习惯带过去了。
美国有不一样的习惯。好，有两件事情我赶快跟朋友说一下，我刚刚忘了小陈已经告诉我了，我们原来的染发就是原来的染发剂已经送完了。做梦没想到这么快、新的现在已经叫新的了，不叫新的、尽管涨价了我也没办法、已经新的是不同包装、他说更好，我不相信、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更好，但是为了怎么样要涨价再去换包装。所以呢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洗碗巾。洗碗巾呢它是原来是芬兰的，现在是法国的，东西是一样的。奶嘴都一样的。而且是法国的，包装也是不一样。所以当你们拿到的时候就不要说哦我要的不是这个。没有错，你要的洗碗巾现在是法国的，以前是芬兰的，那东西是一样的，
对，都是一样成分，天然的，很安全。
但是呢我被涨价了、这一次呢母亲节没关系、就我吸收、那再来就是染发剂、我们染头发的4000块、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保养品一瓶，
对、
这样子的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染发剂换包装了、但是我被涨价了，
是
只好吸收，因为刚好在中间这样子替代、 我要怎么现在跟你们讲说条件不一样，
嗯，
不好，所以我只好一次年底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因为他们涨价了，我该怎么样的方式你才能得到，好不好？
好，
对不起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叫《北京北京》，是霍尊为大家唱的。
万籁迎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万籁迎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百花的深处你可别喝太多酒，走在那地安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万籁迎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人说北方的可城门还不开，我已等待了千年，回不了千古回来。万籁迎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触动了伤心的魂。万籁迎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走到了地安门。
经霍尊为大家所唱的，
嗯，
好，特别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哦，我在节目当中都不懂得说帮听众朋友搭配一下，搭配什么是会7000块，搭配什么是6000块，帮你搭配几个方案给你们。
是，
听众朋友说，秋华，你为什么不会帮我们搭配一下呢？害得我们不知道怎么搭配才能送什么。
给听众建议一下，
对，很抱歉，我都没有去帮你们搭配。好，我明天再来试试看，好不好？好，刚刚那个提到说，他女儿讲到他妈妈没有很喜欢这个。我们的丝巾，
嗯，
因为妈妈是属于很爱运动，
嗯，
早安晨跑，很喜欢，所以晒得很黑，然后呢，不太喜欢很秀气型的，
知
道吧？比较运动型的妈妈，
运动型的， 那我就很喜欢粉红色的，
是，
跟这个桃红非常喜欢。
可是喜欢运动的人通常也会喜欢亮色。
对啊，应该要亮色的。
对，
所以妈妈有机会你就给他，用我们的那个这条丝巾，
是
粉粉的颜色，真的好美，我好喜欢。好，来。我们这个嘉玉跟大家聊一下。
好，我最近啊看到有一篇报道啊，是来自美国预防杂志，它这边有提到说啊，我们人体随着年龄的老化，我们的双腿哦会是最有感觉，所以他提到说关于其中一个长寿的迹象呢，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是强化腿部的肌肉，
对，练腿很重要。
因为俗话说像长寿始于腿嘛，所以表示我们的下肢的部分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那像下肢的衰退可能包含了足部关节以及肌力，那行动力呢可能就靠这三个就是去维持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他这边有提到说，我们用心保养呢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行动力维持在最佳的状态，
没错。
那另外他还特别有提到说，如果只要你两周不动的话哦，你的腿跟脚可能马上会退化。对，退化有看过，退化几岁？十岁。对，退化到十岁。诶，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看得更严重。
真的，
我看的是人生的三分之一。只要十天到两个礼拜没有走动，没有训练你的腿，你的年龄就减少人生的三分之一。
对，
好恐怖哦。
因为其实这就是你在越年轻的时候退化的会越快，这就是因为我们打底的问题嘛。
对，
你看像很多我们之前就讲嘛，比方说钙，你在年轻的时候补足钙的话，你在年老的时候的退化速度就会比别人慢。所以在年轻同样的，你在年轻就开始让自己退化的话，那自然对你的伤害会更大。
对，像我现在我前阵子也是一提到说我的脚啊，脚的那个脚踝其实也是就是腿跟脚的部分。对，我走路的时候啊，我就会开始有一点就是脚踝会发出一点点声音。但这时候我注意到的时候，后来我就开始吃我们家的产品胶原蛋白，真的改善非常多。我走路现在都没有声音了。
我送给那个小师傅，
对，
小师傅全部拿去给他吃。
哎呀，
我以为他会拿给妈妈吃，
是，
结果他不是，他都拿去给嘉玉吃。
而且有的时候不同年纪比的不一样，比方年轻的时候，你们女生在比那个腿啊，比谁细，可是年长以后要比谁粗，代表才健康，
强健有力。
对，
所以我本来也不懂说我的右腿为什么小腿肚会萎缩，
是。
而且是一个礼拜以内哦，
对，
一下子这样消下去，完全不知道因素何在。帮我治疗的医生是用以前的长针，不像现在的那个针灸是用短短的针，以前用的是很长的针，直接帮我插到小腿肚，你知道吧？礼拜二去，礼拜五再回诊，
是
我的腿小腿肚已经消下去了。
对。
不是，我不知道因素何在，他自己也吓到了，所以马上帮我转诊，
对，
转诊到另外一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生不敢帮我看，不敢来了解说我到底为什么，从那个时候一直找不到医生来了解我的腿为什么小腿肚会萎缩，
对，
现在终于明白，
因为后来中国大陆流行女人啊，就是让自己的腿不要长萝卜，然后就是
不要萝卜腿就对了啦，
是
为了避免有萝卜腿，他们用了一种方法阻断你的小腿肚神经，
对，
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看到那个消息我才知道，原来阻断你的这个小腿肚的神经你的小腿肚就不会那么胖，腿就那么的粗，你知道吧？我才知道原来是被医美过了，我不知道，我的右腿被医美过了，人家还要花钱，我不需要花钱。
对，可是呢，那个他们就讲，老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后果了，
对，
因为你会走不动。
我当场就萎缩啦。
对，可是当场萎缩会觉得我好漂亮，如果他们那些女生会觉得我好漂亮啊，没有小腿肚了，
本来就瘦，我也没有什么小腿肚啊，没有，但是呢，就已经瘦到。神经受到伤害，
是，
所以哎，
我们还是要用最天然的方法，对，不然到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
千万不要去做这样，为了要小腿肚啊，有这个怎么讲？
现在不会了，因为好像现在因为后面的问题，他们现在已经不允许你做这样的手术，
被禁止，
很重要。好，记住我们的6000块、7000块 都想见。
嗯，
7000块是一个非常棒的包包，
嗯，
又可以斜背、单背、手提都可以。
对，
进去看一下，在我们的 LINE 脸书都可以看得到。
嗯，
再来就是眼镜，这个眼镜呢是有点小凤眼的样子哦，嗯，我非常喜欢，我自己要两个，一个是太阳眼镜。最重要的是它的镜片不会太黑，
嗯，对，
所以茶色的，嗯，
浅浅的，
浅浅，所以呢让你人家看到你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你眼睛的表情，
对，
你知道，嗯，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是，嗯，
然后呢框是金色的，带有一点玫瑰金的颜色，
嗯，
然后一条链子是特别我帮你配的，
嗯，
这一条链子本来是单独3000块送，你知道吧，
嗯，
这条链子，
嗯，
让你在你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近视眼或者是老花眼的眼镜或者太阳眼镜，你都可以来换，
对，可以替换，
一直替换，
可以搭配，
用这个链子，只要有这个链子带着你的眼镜，就眼镜不会到处找不到，
哦，对，
你要拿掉就拿掉，就挂在你的脖子上，
嗯
哦，它是活用的，
哦嗯，
都可以挂在你不同的眼镜上面，
嗯，
好，这个是6000块送，包括这个链子哦，6000块送，进去看一下，真的很美，我很爱，嗯，好，但是有条件，这两样都一定要有我们爱迪斯系列的产品，
嗯，
不管是金斑美白或者是爱迪斯提拉，
嗯，
或者是我们的爱迪斯眼胶或者是爱迪斯保湿，
嗯，
或者是矿给你上，其中选一样就可以了，
是，
好不好，
嗯，
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刘家唱的歌吗？
纯纯的爱
OK 就是他的歌，
纯纯回台湾了是不是
这个纯跟那个纯不一样啦对没错我跟你人回来
不知从哪里来春去秋来他切切在等纯的爱它是刻在期待秋去冬来总见到梅花又开 很无聊，他的存在勇敢和坚强象征着纯纯的爱。
不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方法。听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好，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啊，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会遇到，但是大家都不希望遇到的事情哈、因为那天我刚刚好在看到一个这个 PowerPoint 啊，他在讲到说车祸发时候啊，你只要记得五个就好了啦。哇，听起来好简单哦，就是放波化乙等，什么意思啊？放就是放那个放警示器嘛，啊拨电话嘛。啊，移画画画那个就是车祸的状况啊，然后移动车辆，然后等待警方啊，或者是保险公司处理啊。可是呢，哇，这个不是哦，你如果这样做，你可能事后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邀约的呢，就是请一位专业的人员，他是民建执行顾问公司台大营业处的杨燕玲经理。杨经理你好。
主持人宇飞你好。
对，那刚刚讲的这个只是最简单的啦，那最简单的只是说哦，那你第一个时间要做到的事情，可是后面还有很多哩哩啦啦呀。所以现在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车祸纠纷，那车祸纠纷可能就是因为哎，你这个事前有一些小环节没有做好哦，导致原本可能该负责任的人不负责任了，那就觉得很冤枉，然后自己也是这个求诉无门，因为法院看的是证据啊，谁叫你之前没做好呢？好，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哦，因为每个人都不希望发生，但是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该怎么去做哦。那首先啊，这个保险公司常常会说，有责任我们才赔啊，是这样的吗？哪种情况我们就算没有责任也会赔呢？
是这样哈、车祸大家都不希望发生，那发生了呢，在法律上请求赔偿的基础是依民法第184条侵权行为损害赔偿。那只要在故意或过失导致车祸的情况下，不论是肇事者或被害者都要负责
哦，双方都要，
双方都有负责任的部分。
是，
那如果今天呢，肇事者他没有故意或过失，那当然他就不需要负担责任。
嗯，
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车祸当事人都需要负担赔偿的责任。
嗯，
那车祸呢，它不见得是单方肇事所引起的。
嗯哼，
啊，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受害者其实自己他也有过失。像是他可能有超速啊，
对，
可能禁止通行的部分啊，
是，
或者是他有左侧超车，
嗯哼，
或者是骑道进行机车道的这些违规的因素，
对，
所以呢，他也需要赔偿他人的损失，
嗯，
对，只有呢，强制责任险，它是不论有没有肇事责任，
嗯，
只要发生车祸造成车上乘客或者是车外他人受伤，都会理赔的。
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哦，当车祸发生了以后，有没有什么建议一定要做的事情啊？
车祸发生
当下，对，
就一定要报警。
报警。好，有的人会说小事小事，我们不要报警，我们私下和解啊，赔你一点钱，然后结束。这个好像你就算，因为好像之前有听说过，你就算感觉好像是这场车祸的受害者
啊，
但是呢他也给了你钱，你没有报警，你也可能以后会找有麻烦，对不对？
会啊，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你车祸当下事故，你可能没有外伤，可是呢你可能 之后你没有因为报警，那没有当下当天就医，你后续产生的一些身体的伤害是没有办法求偿的。
哦，
会产生争议。对，
所以报警是一定要有的。
对的，
那报警来了以后，因为我最近啊，也不是最近，去年底啊，我也有遇到这种状况。
是，
然后就算警察来了，也还要做好笔录，对不对？
当然，当然。
如果没做笔录，跟警察之间有什么样子可能差别啊？
通常啦，警方车祸的 SOP 就是有人受伤或者是事故，一定会先进行走测。然后再询问你行进车子行进的方向啊，拍照啊，测绘现场定位，然后会制作双方的笔录。那最大不同在于，如果没有人受伤的自撞车祸，对，就只有车子损伤。那现场员警呢会观察肇事者有没有喝酒。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肇事者他可以要求自行排除。
是，
那就不需要制作笔录。那制作笔录呢，其实有五点需要注意。
好，
第一点就是要清楚描述事故的情况。譬如说时间、地点、双方车辆行驶的方向，还有你的车速，还有天气条件等等。
哦，这么细哦。
是是，这都是很要注意的。
然后如果我有行车记录器的话，就提供给警方，对不对？
可以，那是最好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要谨慎选择用词，避免承担过多的责任。
怎么说？
有的人在做笔录的时候，他可能会很紧张。那他可能会说，不小心说出啊，该注意到
哦，
这也可能是我的错，
是
自责性的语言，
尽量不要有。
对，当下你应该要冷静，然后如实陈述事实。对。那第三点呢，是要确保笔录的完整性。避免重要细节被遗漏。
所以自己到时候看笔录写好以后，我们可以反问这个警员，可不可以看一下你写的笔录内容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们要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所以在签署笔录之前，要仔细阅读，确认他警员所写的内容跟你所描述的事实是不是相符合。那我们也可以要求警方提供我们笔录的副本。对，
好，这个就是在做笔录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了。
是的，的。
好，那这个车祸如果今天不管是事后发现自己好像那哪里不舒服啊，开始去就医啊，或者是当下就发现我有一些状况，这个就医的诊断书啊，什么多久之内一定要就医啊？
哦，这样子。对，因为发生车祸当下呢，刚刚有提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报警。那再来呢，当天一定要就医。
哦，要不然他会跟你讲说，你怎么三天后？代表这可能是另外你被爸爸打、啊。
是，会有一些争议。那最主要原因其实有两个，是第一个，我们在请求赔偿要有依据。证明这是车祸事故。
是。
那第二点呢，就是避免我们原本的小伤后续变成大伤后的举证责任。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
是，
如果今天我车祸了 ，OK， 那我就只是觉得说，哦，我这个好像感觉腰有一点扭到啊。
是。
然后我做一天之内嘛，所以是24小时，对不对？
是。
好。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个中医，可是我是去看腰哦。然后我看腰之后，突然看了一个礼拜以后，发现哇，原来我有内出血啊！但是跟我一开始看的好像又没有什么关联，这可以连在一起吗？
其实车祸当下呢，一定要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生，
我车祸了。
对，你车祸了。那车祸之后呢，医生就会知道，最好去比较大的医院。不要小诊所。大医院去就医，然后最好是急诊。
哦，急诊，为什么是急诊比较好？
因为你就是车祸当下，那你有急诊，就是你当下马上，你没有最好不要有回到家再就医，避免就是一些争议啦。
对
对，然后去大医院就医急诊的话，医生一定会做全身性的检查，
是，
从头到脚所有部分都会依照你的当时的外伤情况去做检查。 对，才不会导致哎后续你本来是腰，然后结果内出血这些问题。
嗯哼，
对。
好，就是要像你就讲车祸的话，这样子的话，它原则上呢就会比较详细的帮你去处理了啦。
对对对。
那如果嗯，请说，
如果是劳工朋友啊，嘿，他在上班途中发生车祸，如果他少了车祸当天就医的这些诊断证明，
嗯，
那他可能后续治疗啊、休养期间的工伤病假都请不到
哦。
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
请问所谓的上下班，他如何去定义？你必须在上下班的路程，比方说从你公司啊到你家中间的这个条路程，还是说它是以一个时间来定位？
就是你下班你有打卡吗？
对。
那如果没打卡，就是你每天固定的上下班路径。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好，我下班了，
是，
然后我家住在我在台北火车站啊这边嘛工作嘛，我家在板桥，可是我刚好今天跟朋友约要去内湖吃东西啊，
是，
结果我在骑往内湖的过程当中我出车祸了，这算下班吗？
那就是特例，就是不是你每天会从公司回到家中，你可能临时有其他的事务，
嗯，
对，那他就不属于上下班
哦。所以那个在劳工保险上的这个上下班就没有办法了，
对，只是就不会成立
哦。所以还要注意自己的住家环境啊，要不然就狡兔有三窟啊、哦。我平常就常常下班去三个地方啊，那都我的家，
是
那可能还可以啦，
对。
好，那想再来啊，就是说如果对方驾驶啊，现在很多、我发现有一些无照驾驶真的很赶呢、就是可能他已经酒驾然后被吊销了，
是，
然后拼了命的还在开车，而且还拼了命的违规，
是
哦。那这些无照啊、酒驾、肇事逃逸啊，感觉他们就是一个赖皮鬼嘛，
是，
那我还有可能拿到我的保险吗？
是可以的。
嗯，
嘿，如果不是车祸，那你发现对方他是无照驾驶或是肇事逃逸，
嗯，
嘿，我们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会去申请理赔。
哦，
可是这理赔呢，不包括你的车损。
嗯哼，
对。那针对酒驾的部分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9条有规定哦。即便被保险人有酒后驾的，保险人仍需依法规定
是
给付保险金给受害人。
哦，
对，还是可以申请强制险的。
好，那开始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最糟的状况我们才要去上法庭嘛，我们最好就是和解啊。
对，
我之前也有和解过啊，就是在这个内湖区的时候，然后那一次我觉得挺有趣的，也让我学到一个经验，就是那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啊，他们就是违规，
是，
然后违规呢，然后就来，然后他们就来撞到我的车，
是，
然后撞到我的车呢，他们自己就跌倒了，
是，
自跌，可是也造成他们腿部有一些受伤，这样，
是，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在隔壁，刚好隔壁就警局。然后我们就在警局里面做笔录。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哇，他就很不开心啊，因为其实受伤的人的确嘛，心里一定就会很不开心，就感觉他就是哇，你要赔我什么啊，赔我东赔我西的等等的。然后后来警员看他一下啊，就小伤啊这样子，就是一个皮肉伤。然后警员呢，我感觉他有一点站在我这边，他就说你齁，其实你考虑一下啦，看你们哦，其实和解啦，因为我的态度也一直都很好。他就说你看你这样把人家车体也撞伤了，
是，
搞不好你也要赔人家车体好几万块啊。
嗯，
对，那后来就我们最后也就是说啊，其实都没有必要，
是，
就和解了。但是我就怕啦，就是我当场签下来这个和解书啊，他会不会突然跳出来翻案？
哦，
然后什么情况下保险公司会不会不受理啊？
不受理。其实发生车祸，即便跟对方签了和解书，那还是对方还是有机会再去做申请理赔。
哇，是对我吗？
不是，就是受伤的。
哦，是受伤的人。
对对，受伤的人。
那他是对谁去申请理赔？
强制险。
哦，是有。
对，他的伤势是可以跟你保承保的财险公司。
可是像刚刚的这个情况，第一，他是违规的。
对，
然后跌倒，他也可以有办法申请吗？
可以啊，
也可以。
之前他是不分肇责，他针对体伤的部分。
哎呦，那我这样一想，我这一生我已经拍拍屁股是没申请了
啊、哦，真
我就觉得，哎，我自己搞的鬼嘛啊！虽然受伤摔车了，就算了啊。
哦，是，那今天你就知道了，希望都不要发生。可是发生了，我们要争取我们可以争取的权益去做争取。
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多久以前的可以去做追究的动作啊？
像是医疗的话是2年内，那如果说你有造成身体生活上的失能，是10年内都可以申请的。
哇，那挺久了，我是超过这个时间了啦，年内其实蛮久，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哇，哎，有，我可能几个月前我有一次车祸，但是像他这种假设是自摔。那他在那个时候需要保留什么样的资料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申请呢？
强制险哈，它其实是采交叉理赔，譬如说，车子撞到人，或者是车碰车，需要是车碰车，跟对照去做产险公司申请。那你刚提到的是自摔，那自摔的话，我们如果经济上许可，最好加保一个驾驶人伤害险。
啊，
对，保障我们可能就是身体疲劳不适啊造成的，就是单一事故自摔的部分，那它就可以启动强制险的理赔。
好，那还有那从刚刚到现在哦，您的案例当中啊，还有哪些相关的妹妹嘎嘎，你觉得可能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
刚刚您有提到和解书嘛，哈，如果说我们今天车祸事故，我们是伤者。
嗯哼，
对，那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的伤势后续如何，可是可能是远景啊或对照啊有一些压力，那被迫我们要签和解书。
嗯哼，
嘿，那签了和解书和
远景压力，请问这个所谓的远景压力是什么啊？
哎，没有啦，有的就是希望说，哎，我现况好像也还好，刚就像您提到的，我可能原本只是腰痛，
对，
可是我后续发现我哇，原来我那个内出血，
是，
对，可是呢，当下我们看没有出血，没有外伤，没有骨折这些，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嗯，
哎，可能就是直接就签了和解书，那个赔偿金几千块拿一拿，
嗯，
好，就解决了，可是回到家里可能真的有后续状况就会慢慢浮现出来。
是，
所以呢，我是建议所有的朋友就是在签和解书的时候备注一下不含强制险。
嗯，
对，即便我今天拿了这个理赔金、和解金，那我后续发现我的身体状况就是超过我这个理赔金的金额，我后续还有机会再去做申请。
嗯，
对对，就是我们曾经有受理过车祸，跟对照达成和解了，那和解金额是40万。
嗯哼，
然后后来呢，他觉得他一直在就是没有办法回去工作，对，他的伤势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复原，然后是休养啊，工作很久，没有办法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询问我们公司，那我们公司呢，经由专业的评估，它的等级可能符合第7等级。
嗯，
那后续呢，我们再向强制险去申请，
是
73万。
嗯哼，
对，扣除他和解金40万。
嗯，
所以又帮他追加了理赔金33万。
是啊，这不懂的真的都不知道、哦。
是的，是的、所以可以多询问一下有什么权益是没有请到位的。
反过来哈、有的人呢，从你的过去的经历或者是理赔顾问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遇到那种，哎呀，我铁铮铮的啦，我一定他会赔我啦，但是结果他就因为某些手续某些这个证明他没有做好，结果没有办法得到他该得的这个理赔。
哦，有，我们曾经呢有受理过，他是自撞车祸自撞桥墩的死亡案件，
他自己身亡，然后家人帮他，
家人，对对，家人来帮想帮他争取他的理赔。
是，
那后来不赔的原因是，哎，家属对我们有所隐瞒、
哦、
那车主呢，他是属于独驾。
哦，独驾现在很麻烦呢。
对，
哎，那我好奇，跳过来哦，
是属于犯罪行为。
对，犯罪行为
是，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检测得出独驾，对不对？
哎，一定会的。死亡的话，他
死亡以后才有办法吗？
哎，不管是不是都可以验，经由血液都可以验出有没有独驾。
我如果今天警察在这个路边呐、 他拦车，酒驾我们可以用酒精值测，如果是毒驾有办法吗？